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一点点烛光，一声声呼唤。2008年2月22日晚，来自多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在美国洛杉矶中共领馆前举行烛光悼念活动。据不完全统计，到目前已经有3128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而被中共活体摘取器官等秘密杀害的人数根本无法统计。法轮功学员呼吁善良的世人能够支持正义，谴责中共暴行，营救仍被非法囚禁的法轮功学员。很多行人放慢脚步，车辆也放慢速度，表示对和平抗议的支持。
神韵让海外华人自豪。由修炼法轮功的艺术家们组成的神韵巡回艺术团，神韵纽约艺术团正在欧洲、亚洲巡回演出。神韵晚会再现中华传统文化精华，令不少华人观众感到自豪。海外华人辛先生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学院，曾经在中国教授俄文。他2月27日在比利时看完神韵演出后说：“这是我一生当中看到的最好的文艺演出了，因为我10岁的时候共产党就来了，以后中国的传统文化就被破坏了，就是党文化了。今天这个晚会是没有党文化的。大唐鼓励和威风战鼓的节目非常雄壮，真正打出了我们中华民族的骨气。还有好多温柔优美的节目，让全世界的人看到我们中华文化到底是什么样的，可以说大涨中国人民的志气。”台湾金属公司负责人宋俊宏先生在台南市看了3月1日的神韵演出后说：“相信中国人看了神韵以后，会感受到龙的传人有这么好的文化，要好好保护这种文化。”他表示对表现法轮功的舞剧《觉醒》最感动。他说：“我们5000年民族文化现在被弄得颠沛流离，中国本来很多快乐的家庭被迫害，让人心痛。头顶三尺有神明，你今天怎么对待别人，将来绝对有回报。生在这个世上，要能容纳别人，以神佛作为榜样。”4年前从江西来比利时的阿英说：“晚会的画面、舞台设计还有乐队都很美。以前在国内对法轮功不太了解，现在我有了新的看法，真善忍确实很好，我感受到了真善忍的意义，真是太美好了。”
河北警察强奸案再掀波澜。河北省涿州市东城坊镇派出所恶警何雪健2005年强奸2名女法轮功学员的恶性案件，在国内外的谴责声中，暂时以何雪健被判刑8年而告一段落。然而2007年10月，这起警察强奸案再掀波澜。曾帮助受害的法轮功学员起诉恶警的正义人士任宝坤被涿州市公安局绑架和劳教。2005年11月24日， 涿州市东城坊镇派出所民警王增军等人绑架了刘继之、韩玉之等六名法轮功学员。11月25日上午，民警何雪健在派出所内当着另一个警察的面，连续强暴了两名如其母亲般年龄的女法轮功学员。丑闻传出，举世震惊。在国内外强大的压力和谴责声中，何雪健被以强奸罪、强制猥亵妇女罪判刑八年。因为法院只对何雪健强奸韩玉之案认定，并未对何雪健强奸刘继之案正确裁决，受害人刘继之于2006年9月30日向省高级法院申诉，期间任宝坤等正义人士纷纷予以帮助。2007年10月12日，涿州市公安局突然以扰乱社会治安罪把任宝坤绑架，并且刑讯逼供。在涿州市刑警大队，任宝坤被强制坐铁椅子五天六夜。警察把任宝坤打得口鼻出血，两个耳朵两三天后变成黑紫色。恶徒们用毛巾堵任宝坤的嘴，不让他呼吸。任宝坤随后被非法劳教一年半。为了抗议无理迫害，任宝坤和家人聘请律师，于2008年1月中旬把行政诉讼书提交保定市新市区法院。
中共以奥运名义大肆绑架迫害。08年2月，十位大陆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案得到证实。至此，中共自1999年7月20日迫害法轮功以来，3137位大陆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案例得到证实。由于中共竭力掩盖迫害真相，这些得以曝光的迫害致死案例仅仅是这场灭绝性迫害的冰山一角。99年720至今，中共和江氏集团对法轮功修炼人系统的灭绝性迫害从未停止过。他们一次一次以所谓保证什么会议顺利召开等为名，掀起新一轮的迫害，同时拉更多的人下水对人民犯罪。现在08年北京奥运会临近，中共正以奥运会的名义进行新一轮的迫害。据明慧网大陆消息，近来北京、上海、辽宁、黑龙江、河北、吉林、四川、重庆、青岛、锦州等省市都连续发生多起非法搜查、诱骗、抄家、绑架法轮功学员的事件。据不完全统计，仅北京近期就有上百人被绑架，而且不问青红皂白，人抓进去就遭到毒打，很多人没有任何理由，直接从家里或者单位被带走或者骗走，然后非法劳教八个月，正好是奥运会结束的时候。甚至法轮功学员的家人及同事都受到牵连，被抓被关，各地迫害致残致死的恶性事件频发。中共的邪恶行径正在使08年北京奥运会沦为地地道道的血腥奥运。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我的大学，我的军旅。法轮大法在台湾家喻户晓，修炼者也与日俱增。许多人通过修炼，不但得到了健康的身体，而且心灵也得以净化。下面是一位名叫李建豪的年轻人，讲述他自己修炼的故事。
从小我就是一个听话学习好的孩子，99年的7月考上了新竹交通大学电子工程系，于是我满心期待地开始了大学的生活，一切看似美好，生活充满了希望。进入大学后的我参加了很多课外活动与社团，也曾经交往过很要好的女朋友，一群朋友在一起聊天、说笑、唱歌、打球，日子过得快乐但糜烂。每当活动结束后， 随之而来的必定是一连串的没有生活目标的空虚。也许毕业后找一个很辛苦但收入很高的工作，然后有一个不错的薪水，成家生子，这就是我的人生目的吗？困惑的我开始了漫长的探索。于是我埋进书堆寻找答案，人生的目的却遍寻不获，我却像被困在迷宫，心情充斥着焦虑，进而产生周期性的低潮，觉得生活很无趣，人生很无奈。我后来渐渐迷失在网络的色情与暴力的不良信息中，行为与打扮也变得怪异，师长亲人的好言相劝也都只是耳边风。我以为自己也不过是众多学子中典型的一例罢了。可就在2002年上大三学期的时候，妈妈拿了一本转法轮给我看，要我好好看看。当我用心看后，我才豁然发现，找了很久的问题，书中才花几页的篇幅就讲清楚了。人为何而来？人生的目的是什么？衡量好坏、善恶的标准又是什么？文字浅白易懂，内容包括了我想知的一切，不是说教，而是直指人心，让我打从心里想要照着书上的要求做一个好人。我知道这就是我要找的。经过反复的通读转法轮，不但解开了多年的疑惑，更让我在短时间中戒除了自国中时期就形成的强烈的情欲念头，而言行举止都能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有不少认识我的师长朋友都不约而同地说，我变得比较成熟稳重了。2004年，我在交通大学毕业后，又修完了华东大学气管所的硕士学位，之后就投入了为期一年的从军生涯。在军中，我也时刻按照真善忍的原则来做，比如长官交代办什么事情，我会尽力去完成，面对压力责骂，我也尽量的以微笑去面对，笑脸相迎，待人客气，乐于帮助别人。虽然在军营练功时间有限，但我总是保持着良好的健康。由于在军中睡的是大通铺，如果有一个人感冒的话，其他人很容易被传染。一次，我和同事共四人并肩而睡，他们都陆续感冒了，最后只剩下睡在中间的我没有感冒。他们问我怎么不会感冒，我回答说，因为我练法轮功，抵抗力强啊。这种情况在当兵的这一年中发生了不止一次。一次在聊天时，学弟对我说，我想不到什么恭维你的话，但是你真的让我对法轮功的印象非常好。后来学弟每次遇到我，和我打招呼的方式就是一句法轮大法好。就在我退伍那一天的晚餐后，中校主任对我说，你今天退伍之前要把大家教会法轮功的动作，没有教会的话不准离营。我原来以为主任在开玩笑，没想到晚上7点，主任把大家集合起来学习功法，整个单位军官、士官及士兵约有150人在场。我耐心地讲解演示，直到把大家教会。结束时，我告诉大家，谢谢大家的配合，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上网找法轮功的资料和教学，都是免费的。我此时心中觉得，这样结束军旅生涯真是妙不可言，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法轮功的美好，这正是我一直以来的愿望。
你知道吗？ 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一个博士生的退党感言。我是大陆一名博士生，由于祖辈世代贫农，没有直接被共产党迫害过，又在学校一直接受党文化洗脑教育。大三时我加入了共产党，现在想来真是非常后悔和内疚。后来通过破网软件，我看到了另外一个真实的世界，看到了许多以前不知道的史实。我开始自己思考，我觉得共产党的暴政是中国人民今天贫穷落后的最根本的原因。中共推行独裁专制，进行了历次政治运动，以及非法镇压六四和法轮功，数千万国人沦为共党刀下的冤魂，优秀的中华文化成为了马列主义的殖民地，许多人长期受党文化洗脑后难以辨别是非善恶，人民生活困苦，教育体制多种弊端，大量的研究生沦为廉价甚至免费的劳动力，一党独裁导致现在贪污腐败，物价飞涨，还封锁言论，压制信访维权人士，中共不得人心，人神共灭。在大陆直接去退党要遭受中共的迫害，今天借退党服务中心这个平台，我郑重宣布退出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今后我要为建设民主自由的新中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山东省潍坊宗秀霞几个小时内被迫害致死。山东省潍坊市方子区法轮功学员宗秀霞2月22日被奎文公安分局广文派出所扼颈绑架，短短4个多小时就被迫害致死。宗秀霞女，生前是潍坊市方子区饮食服务公司退休职工，2008年2月22日被奎文公安分局广文派出所扼颈迫害致死，年仅56岁。宗秀霞于1995年年底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后她身心健康，精神愉快，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以前脾气不好的她变得宽容忍让，由此家庭幸福，邻里和睦。自从1999年中共协党迫害法轮大法后，仅仅因为宗秀霞进京向政府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将法轮功真相，协党人员对他进行多次绑架、肉体折磨，并多次巨额罚款，给他的家人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和精神痛苦。在巨大的磨难下，宗秀霞仍然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在别人的眼里，她是一位贤惠的妻子，可敬的母亲，慈爱的外婆，邻里称道的好人。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身体健康、道德高尚的好人，被邪党扼颈绑架，并在4个多小时内把她迫害致死，一个幸福的家庭从此家破人亡。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买来的灾祸。 曾听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富翁掉进了湖里，高喊救命。一个年轻人划船去救，富翁挣扎着喊，如果你把我救上来，我给你10000元。一会儿后，富翁呛了一口水，更是恐慌。他说，快点儿，你只要把我救上去，我给你50000元。年轻人一听，反而把船划得更慢了，而在水中拼命挣扎的富翁不断开出更高的价位，10万元、15万元、20万元。年轻人慢悠悠地划着船，心想越拖延点时间救起富翁，自己就能得到更多的钱。就在年轻人打着如意算盘的时候，一个浪头把富翁打入水里，再也没有浮出水面。富翁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用金钱买来的却是一场灭顶之灾。他不断加高的金钱筹码换来的却是年轻人的贪婪。一个社会如果只用金钱去收买人心，用利益维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没有了良知和道义，那么灭顶之灾可能也就不远了。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神韵晚会再次轰动台湾教育界。2008年3月2日，神韵纽约艺术团在台南巡演圆满落幕，创下4场爆满、售票率为99%的奇迹。多位地方政要亲临观赏，专业人士好评如潮。神韵传递的传统文化内涵，更感动了不少学生、教师、教育界的观众。人们盛赞神韵给台湾教育界带来的一股清流。台南市政府教育处长王水文看完演出后表示，今天看了这个节目，我们觉得非常敬佩那些法轮功艺术家们，他们在短短的2个小时里面，能够把中华文化敬神、忠孝仁义等的精髓以艺术方式来呈现。所有的节目我觉得比去年更为精彩，我邀请很多学校的老师来参与，希望他们从神韵节目里面吸收精华，把它编入自己的课程里面，相信对学生来讲会有非常好的启发。就读台南女中的陈玉文同学说，当幕一拉开时，我忍不住哇了一声，舞台气势磅礴，让人心神为之震撼，服装色彩艳丽，就像百花盛开的春天，女演员姿态优雅，就像天上流动的云，好美哦！真希望自己像他们一样从容优雅。至于男演员，则阳刚有力，充满能量。我曾学过音乐，但从没想过西方和中国的音乐可以融合得这么自然和谐。我最喜欢大唐鼓励和威风战鼓，隆隆的鼓声直打入心坎里，一声一声敲碎所有的邪恶，敲出正义和公理。就读后甲国中1年级的程建堂说，第一次看到这样精彩的表演，3维动画的舞台背景很新奇，在舞蹈万王下士中看到了飞翔的天马和天上的佛王，给人非常威严的感觉。从前对神的存在是半信半疑，通过晚会感受到神佛世界的美好，更相信神佛的存在。我认为信不信神会给世界带来非常不同的影响。现在人类社会里会互相帮助的人很少，也容易都被私欲和贪婪给控制住了。表演节目带给我善的感觉，让我增强自己善的一面，不要让恶的东西所控制。成功大学统计系詹世煌副教授表示，神韵可以改善社会风气和提升道德，像岳飞的精忠报国，有正义对抗强权，有人性和光明。这是我第2次看神韵， 今年印象最深刻的节目是升起的帘，其中有一幕表现法轮功学员被恶警毒打，他跑向前面向观众之后又慢慢的退回，此时音乐静止，明显感受到这个决策者内心的慈悲，我感动得久久不能自已。对于舞蹈觉醒也很喜欢，节目表现法轮功学员母女遭到迫害，最后世人站出来支持正义对抗强权，我觉得这种不畏强暴的精神正是目前社会上最需要的。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贪赃者遭难，敬佛者免灾。宋代著名学者洪迈在《夷坚志》中讲述了因贪赃而取祸，因敬佛而免灾的真实事件，至今仍有教育意义。宋高宗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尚书傅国华出任舒州太守。当时正值兵荒马乱，他听说武昌的盗匪猖獗，心想：武昌离舒州很近，盗匪如果打过来，就会把我多年所得的不义之财一抢而光。特别是我出使高丽时，私自占为己有的珍奇异宝，这些财物可不能丢失啊。于是他和全家人带上所有财物乘船去江宁，就是现在的南京避难，扔下舒州不管了。到了江宁，船夫说，城外盗贼很多，不如把船开到城里的水闸里面。当时镇守江宁的官员名叫于文仲达，与傅国华私交很深，联系好后，余文仲达打开闸门，把船放进了江宁城里。傅国华心想，这回真是上了多重保险，人和财物万无一失了。不料这天夜里，一个名叫周德的人发动了叛变，劫了傅国华的船，把他全家人都杀了，只放走了一位老年女仆人，而傅国华所管辖的舒州却安然无事。再说当时另外有一个叫顾炎成的人，在两浙一带担任漕运官，家住杭州，平时办事勤勉，敬神信佛。他有个仇人叫陈通，想趁当时兵荒马乱的局势发动兵变。由于顾炎成去浙江一带视察工作还没回来，陈通就专等顾炎成归来后起兵。等了好几天，顾炎成终于回到了杭州。陈通看见当地有许多官员和百姓去迎接他，于是决定就在当晚起事。顾炎成回杭州后，略作安顿休息后，就带着全家到城外一座庙宇拜佛。他的行动很简朴，很多人都不知道，所以当晚陈通带着士兵搜捕他家时扑了个空。顾炎成在寺庙里做完佛事后，才得知城内发生了兵变，于是连夜赶赴别处，躲过了这一劫。世上其实没有偶然的事，事事都有因果相连。顾炎成一家人都深信是神佛保佑他们避开了此难。顾炎成的亲友们听说了这件事，也都开始敬奉神佛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